体是在马太福音第13:24-37，奉主的名。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举个比方，当叶子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回到我们的线上的这个崇拜，我先要把你们的声音先关掉。通常呢，我们发现到年底的时候呢，或者是到一个新的年要开始的时候呢，我相信没有人不想知道未来要发生些什么事情。所以呢，在世上呢，很多的人，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们会在新的一年里面啊，就会去算算命啊，去找一些这些算命的书籍啊，来看看自己下一年度的一个新的一年有些什么样的运程。但基督徒呢，我们却不应该这么去做啊，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耶稣早就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到底发生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在经文里面说到，如果我们留意这个13章马可福音的13章的这个内容的话，你会发现整章都是讲到一个将来世界末日要临到。那临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一些的预兆呢？前面在这个我们刚是从24节一直读到37节，可是如果前面23节里面，如果你们之前有看过或者是说有留意过，或甚至在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有听到过的，那就是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就是会有很多的地震啊，而且呢有打仗的声音，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并且会有很多的饥荒天灾和人祸都会发生。所以世界末日将来很快就要会来到，这是耶稣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常常都会想说，这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很关心，对不对？而且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多处都讲到说会有灾难， 这些无论是地震也好饥荒也好，打仗的声音也好，这些灾难呢都不过是一个起头，也就是说将来还会有更可怕的事情，更让人没办法接受的事情。那前面的这些事情就已经让我们很难接受了，像比如说无论是地震也好，饥荒也好，天灾也好，这些发生之后呢，他耶稣还要告诉我们说呢，会有宗教的迫害，就会有人会不让你信耶稣，有人会迫害你，不让你有一个宗教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而是呢不断的去迫害你， 知道你是信耶稣的，就可能会逼迫你，而且呢还会有政治的迫害啊。更重要的，会看到我们很重视，华人很重视这种家庭观念啊，这种亲情啊。那因为你信耶稣，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可能还会被亲人抛弃。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些都是不过是灾难的一个起头而已。好，我先继续把一些声音关掉哈。那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或者是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怎么去行呢？那耶稣呢，在这里面呢，他是希望我们呢，不要活在这个过去，也不要老是憧憬未来。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常常思想过去是怎么样的，将来会怎么样的，而忽略了我们今天当下该怎么样去生活。他告诉我们说，你要想面对这个未来，这个世界末日要来到的那些恐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需要怎么样警醒祷告，你需要呢有一个忍耐等候的心。所以我们看看到底耶稣在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提醒。那其实刚才我们读的这个24节到37节呢，整个经文的这个脉络里面呢，其实就是三部分哈。第一部分是讲到说要人子要降临，就是耶稣呢将来要再次的降临哈，因为你知道耶稣他已经来过了啊，那他还要再来。那我们这段的时间呢，就是教会的一个降临期，也就是说再过4个礼拜，你会看到牧师今天穿了一个蓝色的衬衫。如果你来到教会的实体崇拜，你会发现呢，教会呢整个的布置呢都是蓝色，而且呢会有一个4个蜡烛，中间有一根蜡烛，就是第5根蜡烛，那就是表示说呢，每一个礼拜开始之前就会点燃一个蜡烛，等4个蜡烛都点燃起来了，那么圣诞节也就临到。所以也就是从今天这个礼拜一直到第5个礼拜那天呢，就是圣诞节哈。今年很特别，这个圣诞节我们可能仍然没有办法去到教堂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欢庆这个圣诞节。但是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还是很有爱心，也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圣诞的礼物。所以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教会也会陆续的把这个圣诞礼物发放到各家哈，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圣诞的那种欢乐的气氛。可是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呢，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呢，通常降临期呢都会有4个礼拜都会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特别是今天这段呢，有一个主题呢，就是警醒哈，要让我们谨慎警醒。那所以耶稣讲到他再来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状况。那就是说刚才那些灾难，就是世界末日的灾难，就是宗教迫害啊，地震啊，饥荒啊，政治迫害啊，打仗啊，天灾啊，被家人离弃啊，这些灾难过后呢，将来还会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24节说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所以你就看到整个地球整个宇宙都会被震动，而且呢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有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要驾云降临，并且呢我们不会害怕啊。当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是不会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在第27节里面，耶稣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来。我们是不是耶稣的选民？当然是，不但是以色列百姓是耶稣的上帝的选民，我们这些是神他自己特别的拣选，或是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一个信耶稣的人，成为一个奉靠奉主的名聚集的祷告的一群人。所以我们明白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害怕，而且呢知道即使这些灾难会临到的时候呢，耶稣也告诉我们说该怎么做呢，要谨慎警醒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好好的来祷告，来等候神的。所以呢透过这个祷告，我们能够学会怎么样去警醒在这里面呢，我特别也想到讲到，就是说这个灾难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要回到原文，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灾难是什么意思呢？是生产之难，也就是说是阵痛。所以每一个姐妹在章当中呢，无论是已经做妈妈的哈，特别就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到什么是阵痛。那阵痛就是说，当孩子要出生之前，这个阵痛呢，一开始呢可能是五分钟一次，后来呢就一分钟、两分钟就一次，所以那个前面的阵痛是很痛苦，对吧？但是到后面一开到七八指的时候要生的时候呢，那个阵痛是根本是无法抵挡，对吧？我因为一讲了之后，我就会很自然想到说，我生汤米的时候，第一我是高龄产妇，大家都知道，生汤米的时候呢，这种阵痛是维持了将近36个小时，所以很多姐妹比我要幸运哈，你们都很蒙福，就可能有些是一两个小时，或是最多也是七八小时可能，可是我是36个小时，所以我就感受到这种阵痛是很难忍受的。可是呢，阵痛是很痛苦，但是你知道阵痛之后，未来要迎接的是什么？是一个新生命，是一个等候了，我跟他王牧师等候了9年多才迎来的一个可爱的宝宝汤米哈，这是新生命要到来，所以呢，你是带着一个盼望，带着一个喜乐，虽然前面是很痛苦，可是呢，知道未来迎接的是一个新生命诞生的时候，是一个很欢快的事情。所以同样也是，当我们想到世界末日临到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觉得这个灾难，哦天哪！你看这个2020年又是这个冠状病毒，又是美国发生这么多这些打砸抢事件，又是这个山火，然后又是个大选，到现在还是不明确，甚至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这么僵的关系，我们将来这些在美国的华人可不可以再像以前那么自由的回美国回中国探亲看望家人呢？那在中国的家人能不能够继续的那么顺利的可以有10年签证的能够常常往返这个美国呢？我们会很多很多的担心，就觉得哦，好像真的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可是呢，这些都不过是一些阵痛，都是一些灾难，因为知道当这些灾难过后，迎接的是耶稣要把我们全部都提到他的空中与他相遇，并且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的来到。所以我们想到这个灾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带着很恐慌？不会，因为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这个阵痛之后会迎来一个新的生命，同样是灾难过后，耶稣会再来这个地上来接我们，而且是带着天上的天使天君和所有的这些已经离世的这些圣徒都要一同的相聚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对我们的第一个提醒哈，在经文里面。那么第二个呢，耶稣说门徒会问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耶稣接着就讲了，在这个29节说，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啊，28、29节说，你们呢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会知道呢？其实是有一个 sign 给我们，就是有一个预兆，那就是从无花果树学习去观察到底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哈。那可能很多家庭也有种些果树，但对我们来说呢，王牧师每次在讲到的时候都会讲到无花果，所以呢对我们家庭来说呢也有无花果树，我们就会去观察无花果树是什么时候会发芽长嫩叶，它是在一个即将春天要结束夏天要到来的时候呢，无花果树的那个嫩枝嫩叶呢新芽就会飙出来，它不是像其他的植物是在春天春暖花开，我们常说就会有一些的花呀，一些植物就开始长叶呀，就开始接这个就是有花苞哈。可是无花果不是，它是一直到了这个春天即将要结束夏天要来临的时候，它才真正的是长嫩叶，也就是说当无花果树开始长嫩叶的时候呢，你表示呢你们家的棉被完全可以不需要再拿出来了，你们完全就是无论在哪个地方，你们的夏天就真正的来到了哈，就是表示说 耶稣用这个无花果对于那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很能够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看到无花果长嫩叶的时候呢，就知道夏天一定是已经靠近。但是什么时候靠近，是明天靠近还是后天靠近，他没有具体说，只是说已经很近，就好像人子即将要来到，即将要来到，就在门口。我们知道以色列国他们在1948年已经是什么复国，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到说，哦，已经复国就好像是那个无花果已经长嫩叶，夏天来到。所以我们在这个等候的时期呢，似乎好像已经快来，但是仍然还没有看到。虽然看到很多很多的灾难的起头，灾难的发生，可是呢，好像还是没有明白神什么时候会来到。所以呢，在这个无花果的这个比喻当中，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预兆，他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透过祷告我们能够学会警醒。同样也是我们也要在今天要学习读圣经，认真去研读神的话语，因为只有透过读圣经我们才能够明白世界这些发生的这么多的大事情啊，能够理解了解到底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时代，所有的这些大事小事国事家事都好，都知道那是有上帝的在掌权。于是呢，我们就能够解读这些国家大事，也能够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家里面的事情，甚至能够了解到底我的人生，我的每一天，神他仍然掌权，他让我们怎么样去学会面对啊。这就是从这个无花果学习的这个预兆，看到这个预兆的时候呢，我们来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认真研读神的话语，能够透过读圣经明白世界各地发生的这些世界的大事情也好，甚至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世代我所面对的，无论是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各方面的所发生的事情，都有神在掌权，都有神在掌管着。那么第三个，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他带出的一个信息，就是说那个时辰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就是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那就是说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甚至连耶稣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啊，只有天父知道。那既然是这样子，没有人去知道这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这个日子的时候，那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习忍耐等候，学习警醒预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多少人，就是说还记得你在读书的时候，包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孩子们，他们也知道在读书的时候呢，如果今天老师跟你说我们今天学了这一章的内容，我们可能呢下次回来呢就要考试，就要预备就是要测验了，或者是大考了，那我们做学生的，我们一定是什么很认真的去回去就好好复习预备。可是等下一个礼拜老师上课的时候呢，发现呢老师从开始一直以为他会叫说拿出笔纸来考试，结果呢老师一直没有说要考试，而且呢好像是忘记了，那班长也不提醒他，那其他同学也不告诉老师说，哎，今天你没有告诉我们要考试，所以呢大家都很开心，就过了一天。等到再下一堂课，老师还是没有叫考试，直到有一天突然间大家都没有在预备的时候，老师突然说请你们拿出你们的笔和纸来，我们要来做一个考试，一个测验。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学生就会觉得，我都没有好好预备你就来了考试了哈，这是我们可能很多成年人也好，孩子们也好，都会觉得在这个读书过程中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同样耶稣他也说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一个人他离开他的本家寄居到外国，于是呢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仆人，分派他们去做事情，然后要他们特别是那个看门的要警醒。可是呢他没有告诉他我什么时候会回来，可能是在晚上，也可能是在半夜，甚至可能在鸡叫黎明的时候就会来到。可是如果当主再来的时候，主人再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在警醒而不是在睡觉的时候呢，他说我们 如果是能够警醒祷告预备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有福的。这就是在这里面耶稣他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这三部分分别对我们说的。一个是他要再来，对我们今天来说，那就是不要害怕，知道耶稣即将要再临到这个世界。无论是天上有多少的天灾人祸，还是地上有多少的地震啊、打仗啊，或者是这些饥荒，这不过都是灾难的起头，这都不过像是一个阵痛一样，我们很快就会迎接到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一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反而应该是要快乐欢喜的去欢呼等候。那么从这个无花果的这个预兆里面呢，我们会学习到说，我们不单只要透过祷告来学习等候，来学习警醒，我们也要透过读神的话语。就像耶稣说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认真的去读神的话语，透过读神的话语明白神在今天世界各地所发生的这些大事情，知道神仍然去掌权。第三呢，就是虽然没有人知道，包括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子也不知道，天使天君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个时间这个时辰。那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更加应该学习要忍耐等候，来警醒的预备我们自己。耶稣他不是在2000多年前对门徒说这番的话，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不只是要他们学习警醒预备忍耐等候，同样今天他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面对今天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要学习谨慎警醒等候预备。那对我自己今天最大的一个感受一个提醒呢，就是我回想自己度过的这52年的日子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有些核心家庭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就是今天是罗牧师52岁的这个诞辰日子，就是在美国这个时间的哈，就身份证的日子。那我就回想说，我的人生如果是有3万多天的日子的话，就是我们计算了1年365天，那如果你有100岁的生命的话，你可能也就是3万多天。那对我今天来说呢，我已经过了我人生的一半的日子了，可以这么说，大半的日子了。因为我相信我不会等到100岁才离开这个地上的日子，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100多天对我来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所有的亲戚朋友，感恩这些陪伴我的这些弟兄姊妹，感恩我的家人，感恩我的伴侣。那更重要的，我要感恩我的上帝，因为如果他没有赐生命给我们，他没有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那对我来说这50多年都是白白的过去。所以人很多时候一到这个年纪就会常常会回顾过往哈，就像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姐妹在她的微信群里面说，往事是用来回味的，明天是用来期盼的，那今天是用来珍惜的。那我就可能说到我这样的年纪，可能我会回顾我50多年所走过的每一步，也会期待说未来的每一天，明天会是怎么样，未来的岁月会怎么样去继续的走下去。可是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对我的一个最大提醒就是说，我要珍惜我今天，因为今天是我可以把握的，今天是我可以努力去为主活在当下的，可以预备好我自己的。所以无论过往的日子怎么样都过去了，无论未来的日子怎么样还没有来到，还是在神的手中，那么今天是你和我都可以去把握的，那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警醒预备自己，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我们要好好的读经，我们更好好的去珍惜我们身边的这些家人，这些弟兄姊妹，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典。更重要就是说，我们也要去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亲戚朋友来迫切的祷告，来求神拣选他们和我们一样领受神自己这样的救恩，以致无论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到，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降临，世界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灾难，我们都不害怕，因为知道我们是属于耶稣的，因为知道你和我 都是神所爱的。让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赐下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圣诞节就快临到，也让我们知道主你第一次来到的时候是普天同庆的日子，主你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也是万民期待的日子，也是万民欢呼的日子，因为知道你会驾云降临，带领你的天使天君众圣徒，把所有的你的儿女从四面八方招聚，带你的在空中与你相遇。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虽然面对今天我们的世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特别是今年我们所面对的那么多的患难和挫折，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你仍然的掌权。你让我们学习在每一天都能够以祷告，能够读经来到你的面前，都能够警醒的预备等候你的再来，也让我们学习把握好今天，学习真的是为主活在当下。我们感谢你，把一切的感恩献上，愿主你赐福所有的弟兄姊妹，赐福今天听到这篇信息的所有的这些你所蒙爱的儿女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